不管是这个寺庙里面啊，你可以跟这个寺庙的僧团请供养，说我要请一个师父呢到我家里来吃饭，但你不指定哪一个师父啊，那你呢就是到寺庙里面请啊这个供养，啊这寺庙呢就会按次第派人啊到你家里啊去应供。啊如果是这时候呢，你不要去想说，哎，今天怎么派这个人来啊，这个人我平常就是不喜欢他，他可能长得没那么庄严啊，那这个呢你就起厌恶心啊，那这个你这样的功德就很啊微弱了啊，可能还造一点恶业了，起心动念上的恶业啊。那么最大的最殊胜的就是无分别心的啊，我都会劝大家，如果说你到一个寺庙，千万不要只是恭敬他这个主持哈，这个我们称啊，这主持师父方丈和尚，不要只恭敬方丈和尚，他身边的人你都要平等恭敬，好，平等恭敬。我最怕碰到什么样状况的居士嘞？啊，我跟大家这样讲，你们千万不要犯这个毛病哈。有些居士哈，他很有钱哈。他跑到寺庙啊，在或是说在寺庙很发心，那么他到寺庙里去，他就本身就有点那种啊，反正我在这里付出很多，或是在这里很有那个怎么样哈啊，旁边的那些他只有对主持很恭敬，旁边的小师父，来某某师，你去帮我拿扫把。某某师，你帮我把这个垃圾收到哪里去啊，这就很危险了，经常会这样的，还会指挥那些师父去做什么事，指挥那些师父做什么事啊啊，某某师啊，某某师父啊，你这个地方不能怎么样，那个地方怎么怎样，哦，来到寺庙里管东管西全部管啊。我每次碰到这样的居士，我在旁边静静看他啊，找个时候把他叫过来，好，然后呢好心劝导他。通常这样子的居士哈，我呢就觉得是可以教，为什么呢？反倒可教导，因为他是直心肠了，他没有恶意了，他为寺庙在付出，他是直心，他虽没恶意，可是呢观念要正确，好，观念要正确，他只是观念上没有人教导，所以呢其实他会愿意这样对寺庙这样子在认真哈，就表示他对寺院很忠心，非常的忠心啊。其实他本身心地是好事，但是方法不对啊，不要损到福报了。好，如果你让一个去随意去指使哈，指使一个出家众哈去做事情，你这个福报是很快你就损掉了。因为古代他就有这样例子啊。那个宾头普陀多罗多尊者，他的故事就最明显了。好，我讲了好几次了。好，那个国王要去看宾头普陀罗多尊者的时候，每次都很恭敬心去看他。啊，大家都带了一个侍者去，他带了一个大臣啊，哦，身边一个大臣也顺便做侍者了，就是跟着国王去看这个尊者。结果呢，有一天呢。因为他去看这个宾头普陀罗罗尊者的时候，每次去尊者呢都是坐在椅子上，也不起来接他欢迎他送他，都不送，国王来他也不会送他啊，那也不迎接他啊。这个旁边大臣他就很看呢，就觉得说这个出家人啊，怎么这么不恭敬我们国王呢啊，也不送他一下呢。然后呢就跟他国王旁边呢就挑拨就在旁边闲言闲语，说这个出家众对你都不恭敬，不行了啊，国王你一定齁，要拿出你的那个威严出来啊，下次如果去的话就拿把刀啊，拿把刀，如果他不出来迎接，你就一刀砍了他。在旁边大臣这样建议国王，所以这国王也是业障很重的，感召这样一个大臣在身边哈，那也是很辛苦啊。结果这个国王实在，他也听了这个旁边这个大臣的话，就真的下次就带把刀去了，好，就 就想说如果他不来迎接我，我就一刀啊就砍了。结果呢，这个国王一去，一看到这个宾陀普陀洛尊者，诶，今天跑出来迎接我了。那个尊者马上当天呢，国王去的时候就跟过去不一样，出来站在门口迎接他了。这个国王就好奇了，说尊者啊，你以前都不迎接我，怎么今天跑出来迎接我啊？这个尊者就讲，如果我不出来迎接你，你就要犯下忤逆重罪，杀阿罗汉，因为这个尊者已经证罗汉果位了。啊，可是呢，如果我出来迎接你，我从里面走出来走六步，你要损失六年的福报，六年做国王的福报。但这国王不相信啊，他不相信，说哪有，你出来迎接我就损掉我六年的福报，怎么可能嘛？就要一回去，他一回到他的国度里面，马上就属下叛变啊，把他关到大牢里关六年，六年后才由另外的属下再把他救出来。就这样啊，就损这样的那个福报。你别看哦，那个这个出家虽然他出了不好家，不见得修得很好，不见得如何，他这个还是有一个出世的一个指标在，出世间的一个指标，他跟一般人是不同的人。好，所以千万不要说去厌恶哈一个穿出家衣服，你要同等心的啊一种供养。虽然现在的出家人不像以前了哈，这个是实在话，但是呢，能够你还能看得到一个袈裟，我们就要感恩，我们就真的要感恩，我们还能看到一个佛陀的一个标志在。所以呢，另外提到玉林国师啊，玉林国师那时候不是这样吗？啊，那个千金大小姐，她那时候玉林国师，她还不是国师的时候，还是小和尚的时候，她在那里做香灯啊。啊，那个大小姐格格啊，格格跑到寺庙碰到玉林国师，她就那个格格的那种大小姐脾气啊，就跟玉林国师讲，她说你怎么不理我？玉林国师不理她，不理这个格格。啊呢，这个玉林国师就不理他了。那这个大小姐就骂这个玉林国师说：“我是千金小姐，你怎么不理我？”那这个玉林国师回他什么？你们还记得吗？我是万金和尚，我干嘛管你？我是千金小姐，你为什么不理我？那这个玉林国师回他一句话：“我是万金和尚啊，我干嘛为什么要理你？”所以他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哈，出家中他不管走的这条路走的如何，好，那在家人他在修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一份啊一份一种这样一个正确的观念，在面对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这样子才有办法，你们才能够生人天之处啊，未来啊生人天之处啊。所以你们到寺院去啊，千万记住哈，不要只是恭敬那位啊大和尚啊，就是这个祖师师父，不用，你们不要这样子，要旁边的所有的小师父，即使刚出家的沙弥啊，都要有一份敬重之心啊，不要随意啊，有一点那种轻视他，或是好、啊、是闹他哈、啊，或是考他，啊、或是啊练他，这个都不要，这个都非常损福德的。好，我们来看下面。好，所以这里讲不应偏重别请供养。好，你不要偏重，我只要请某某师父就好了。好，不要这样。所以你们哦，如果说愿意的话，如果到寺庙像要请吃饭，最好是到厨房煮一顿。啊，厨房里面出来的哈，就你们大家都吃到，这是最好的方式了。啊，以前我在白云寺的时候，就经常久久就碰到有一群居士来，就跟智克师就讲，啊，就跟讨论说哪一天就由这位由他们一起到厨房去煮一顿来给请师父吃，啊，请师父吃，一定要这样子，大家懂意思？这样子的话哈，你们就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平等。然后你们煮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带来的菜哈，带来的菜，像你们不要用一般的观念在看厨房， 因为一般人家里的观念，好，反正我带去的菜用完了我又带回来，好，不要这样子，因为到寺院里面一路厨房的东西就是常住物了，一定要这个概念，一路厨房的东西就是常住物了，啊，常住物就是十方常住物，那这时候你又假设说你像煮一煮煮一煮，然后也没有跟师父讲，好，也大家也没有结磨过，你又把里面的东西又觉得说，哎，这是我带来的菜，用不完我又带回去，就私下就这样做主了，啊，这个呢就已经有违反到这个偷盗的问题。好，像上次有一次很久以前，好，在慈英寺就有一位老菩萨，他也没有，他这个都是因为不知道哈，他只是他拿了一个东西啊过来，啊，拿了几样菜过来。好，但都已经入厨房了，啊，他拿进去又拿了一半又跑出来，又拿了一半出来，已经全部都煮完了，他又拿一半跑出来，啊，奇怪，我就说，嗯，你这个有问过师父吗？说师父没有啊，因为这是我带来的菜啊，啊，那啊没有用完哈，那，啊，可是那我是说，那你这个哈，哦，一定进入厨房的事情哈，哦，你这个已经是供给寺院的，你要有个正确的概念哈，哦。如果你要再去动它的时候，这时候就不能，这一定要再经过整个寺庙的程序，你这样子才能够动哈，哦，才能够动。这个要留意哈，哦，这要留意。但是有一个方便。你在进入厨房的东西，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说啊，路上买了一些菜回来，啊，有一些是我自己家里要用的，那你要先把家里用的先拿出来，先分出来，然后要给寺院的，你再给寺院，要先分出来，然后先分出来，先放在旁边，不要入厨房，好，然后说这是你自，然后跟。这个你就不要把它直接就把它放进厨房里面，你先放在外面哈一个地方先摆好，那你这样子的话哈，比较不会有违反到这个因果的问题。然后呢，在煮饭的时候，居士们到厨房去煮饭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哈，你不要边煮边吃，啊，很多老菩萨会这样嘞。我上次碰到有一个人在边包粽子。啊，包完了，哎，这个粽子很不错，他就先去蒸一个，他蒸一个就拿来就吃掉了，连个打板也没有，啊，就这样私下解决掉了。这个呢，在《地藏经》里面都有提到，哈，为供佛身，如果先食用，这样子的话就是整个都很损，哈，非常损你们的善根福德因缘。那么这个菜饭摆出来的时候。你们就先请师父们先用，好，师父们就先添饭菜，让师父们先添好，你们再开始后面哈再用，好，那要用这样子的心，好，那然后呢，有人问师父啊，师父那这个四饭菜可不可以啊？四吃啊，这个四吃也很留意，四吃不要变成大口吃。有些人试吃就边吃边大口就这样吃了，啊，这个试吃味道哈，其实要非常小心的，啊，这个也有一点清笋常住的味道在里面，所以呢要非常小心，千万不要说尽量避免试吃，即使有试吃的话，就一点点的汤头，一点点稍微碰到一点点，然后心里面是做试吃想，不是做贪吃想。好，这个千万记住啊！我是尽量劝不要试吃了。好，啊，实在不得已，要先尝一点点的味道的时候，这时候呢，实在是不得已的时候，那你就是碰到一点点，而且要另外拿另外的汤匙，你不要说你碰到那个汤匙又跑去回锅，在那里搅啊，这个呢都要留意，好，这个都要留意。然后剩下的饭菜也不要随意带走。剩下饭菜要跟师父讲，啊，看这寺庙是怎么规定剩饭菜，因为每个寺院对剩的饭菜它都有它的规定，你们要问过啊师父，常住师父说这个剩饭菜啊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有一些寺院比较严谨一点，它结抹的，大众开会才决定这个剩饭菜是不是要布施出去，这个呢都有它的一个 规则，好，这要留意了。好，我们来看，何以故？善恶一如，性具空故，与好丑色恶见平等，常观空寂，入三解脱门。寒生之类皆如幻化，不着诸相，名为静心。好，这里提到为什么我们对于恶的众生跟好的修行人，我们都要平等善恶一如对待？为什么呢？性具空故，这个性就是善跟恶了。好，善跟恶本是个空，与好丑色恶见平等，这个好的跟丑的，这个看起来的啊，这个色就是外表这样看，好，这样外表这样看，是恶见平等，我们都要平等来看，好，我们不要去分别。那这里讲的不分别，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造恶哈，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本身是好的人，我们对于别人的好恶，我们要同等恭敬。好，同等恭敬。好，要常观空寂，入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好，这个前面解释过了。好，这个常观空寂，我们对眼前的所有恩恩怨怨，要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眼前虽然气到老半天，可是十年后回头一看，又是一场梦。所以呢，这是不是一场梦啊？好，那以后如果你证悟解脱了，再反观上辈子、上上辈子或是今生，是不是也是一场梦啊？那既然以后都会认为一场梦，现在干嘛要祈祷老半天呢？好，现在就没有必要祈祷老半天了。好，这一切都虚幻无常的。好，我常看到两个人哈，好，有些人呢。两个人呢吵得要死要活了，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又好的又好到不行哈。那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懂得眼前的事情呢，好，是无常的，好，是无常的，我们不要为了小事情争锋，好，一定要争到赢，好，不用这样子。寒生之类皆如幻化，不着诸相，这是讲幻化如梦中一样。你看你梦里面你遇到的所有的众生，遇到所有的人事物，是不是都是像做梦一样？等你梦醒了，你才知道，哦，原来这是一场梦。好，寒生就所有众生，它是就是意思是有灵识的，好，有灵识有意识的众生，然后我们把它看成皆如幻化，我们不要着这个善恶之相，是名为静心。为什么呢？因为善恶是相知，互相的啊，互为啊，因为一个佛要成佛，它是以众生为质量，所以呢，你反倒度化所有的众生呢，这是一个成佛的质量，所以善恶它本身呢是互相知的。好，这里讲这标题啊，善恶相知。好，我们来看寄语，欲得解脱乐，书己常清他，行持拔鼻苦，自度生死河。好，如果我们要得到解脱之乐，我们要怎么样？书己常清他，书己的意思就是自己不重要，牺牲自己，好，放下自己，我们呢要以利益众生比较重要，常清他，能帮助别人比较重要。好，行持拔鼻苦，自度生死河，我们要行这个慈悲行，拔掉众生贪嗔痴的苦。哦，那个众生贪嗔痴的苦真是有够苦。好，这个苦到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把别人的苦放在心里面，替他感到苦。好，然后你这样我们才能够升起，真的升起这个慈悲心， 真的想要拔掉他的苦。好，所以你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对众生很认真啊，非常认真的面对他，对他的法身慧命你很认真啊，好，对他的那个整个修行你很认真啊，好，对人认真是非常重要的，好，对人认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必建立在这个慈悲，你真有真心的慈悲的人哈，他是真的很认真的面对你。好，我觉得这个孔子哈，孔子有教无类真的是很认真。他今生哈，你看孔子他也是会呵责众生的，或孔子骂起学生来，他是真的会骂的，他也是会骂。你看他这今生他是认真对他的学生。好，鼓励学生也好，呵责学生也好，好，然后好拉拔学生也好，你看很多很多的那时候那个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你看他提拔了那么多的学生，你看跟着孔子的学生，好，不过孔子你看他那个真性情啊，就从子路就可以看得出来。子路哈，他是所有孔子学生里面非常特殊的，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大而化之。好，你们一般如果按照这个形容，《论语》里面这个四书里面以前的形容，子路是那种哈，那我们一般就俗话讲大辣辣的人啊，跑到一个地方那都是他的声音哈，啊，那然后很豪放，性情很豪放的人，好，那不拘小节了。好，然后比较粗，比较鲁莽，好，非常鲁莽，啊，什么事情呢？他也没办法很细的、很细微，可是他对孔子非常忠心，非常的忠心耿耿，啊，对他的君主也非常忠心，对他的主人，他以前用他的主人也非常的忠心，忠心到即使为他死，他也就义不容辞的去赴汤。啊，导火，啊，就结果他最后子路也是这样往生了，啊，子路死的时候也是死得很破，啊，他也是为他的主人而牺牲了。那这个就是意思是，你看他对人家认真，我愿意为他的主人啊这样牺牲。你看孔子对子路认真，子路一往生，哦，孔子好几天没办法吃饭，就愣在那里呆着。孔子啊，你们看那个孔子传，好，他就几天就呆呆的没办法吃饭。子路往生的时候，好，颜回往生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对他的这些弟子把他当亲人一样。好，自度生死河，好，自己啊能够度掉自己的生死的问题。若闻我与彼，便是分别魔。好，如果我闻我跟别人呢，好，是意思是有分别的，有高跟下，好，我是优秀的，他是很差的，有这样子的分别的时候啊，这就是便是分别魔啊。好，我最怕碰到那种啊，我是高高在上的，然后别人呢是低低在下的，啊，跟他相处会让我，啊，会等于是让我没有身份，会把我的啊，把我越拉越差啊。我最怕碰到这样观念，因为这样观念的人哦，他很危险，他会把他自己的身心哦，以后呢他就越来越走向。邪道去了。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慢心齁，会让他是自己没有办法法水不入，佛的那个清净是法水，平等的法水齁，他没有办法入到身心，他身心会越来越处在嗔恨心很重，跟人的对立心越来越强，自卑感会越来越重，自卑感了。那很奇怪哦，慢心重的人其实是自卑感很重的。哎，从某个层面来看是这样。底下众生受者见，贤圣共讥贺。这个众生受者见， 所以为什么叫众生受者见？就是执着有个五蕴色身的我，啊，执着有这个我，那么他就这个一期的生命，这个寿命，所以他眼前就是只是贪生怕死，他会对他的生死这件事情哈，我说他的生命哈，生命他会很怕死掉，啊，所以他对于这一期的寿命，他会很执着，哦，非常执着，叫众生受者见。那么这个这是简单的话讲了哈，比较深的话是啊，我们就是会讲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简单的话讲，他对他的生命，他会很贪，啊，贪生，啊，他会很怕死掉。好，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眼光只看现实，不看未来，所以他借做眼前的事情，只为今生的利益在着想，他不会为未来的利益在着想。好，像我们看以道义为先的时候，不要以这个利益，好，不要着眼在利益，要以着眼在道义。着眼在道义，你不管在事业上、生活上、感情上，好，或是好，你的任何面对对外的所有事情上，以道义为重的时候，就是眼光要看远一点，眼光要看远一点。我们不是只有这一期之生命，我们还有未来生的生命。你今生我们对不起人家的时候，未来生就可怕了，你感召就是人家会对不起你。我们今生对长辈不敬，对同辈不关照，对晚辈不爱护，这个时候就感召未来，未来没有三只是提醒你，好，然后也没有同袍呢能够帮助你，也没有晚辈恭敬你，好，这个感如是因就会变成如是果。所以这个众生受者见，这是很可怕的。好，所以我们呢就要有这种眼光，要看远，所有的因果会在未来发生，现在还看不到道，现在不容易看到。那天有人就一直问师父啊，现在那么多的坏人，他还那么旺。那我说呢，这些坏人还很旺哈，那你看能旺多久？你可以慢慢看啊，因为这时候未到啊，哈，那个报应是还没来。那因为他还有这个气数啊，气数未尽，好，那这时候他报应还没到，他等到他福报用完了，那报应来的时候就是。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像这个好几年前，有一位很久以前的一个不知道是立法委员还是哪一位，哈，是一个类似立法委员这种职位的人。那么他在位的时候，他已经往生了呢，好，往生了。那么他在位的时候呢，哦，那个欺压人家，哦，那是很可怕的，好，动不动呢他就贪到很多钱，好，动不动就利用各种手段，好，能够来很多的名跟利。结果呢，他做了两届还是三届，他就后来就选不上了。好，而人呢，最后晚年的时候，60多岁就重病。躺在床上躺十几年，气切死不了，气切十几年哦，在床上十几年，最后好不容易就往生了，气切十几年，那个多可怜的事情。好，然后在床上撑啊，撑的都没办法走，好，都没办法走。你看这个业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没到而已了。好，所以我们那个造恶的时候，你不要一般造恶都在气势很盛的时候，你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恶就造下去了。好，我们来看下面，贤圣共集合，这个贤人跟圣人呐，都会集合我们有个我执分别心，好，都会集合这件事情。法界同一炉，真旺水共泼。这个法界同一炉，一真法界啊，大家听到，所谓一真法界就是十法界当下是一真法界。好，佛也是示现， 佛啊本身还是个示现啊。所以呢十法界的当下是一真法界，那么它是法界是一如真妄水共泼。什么叫真妄？真妄用水跟泼来比喻。我们的佛性呢就像大海，那我们的妄想就像大海上面的波浪，所以这波浪跟水跟这个海水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只是呢它的性质起了波浪，那就是烦恼。所以真妄本身是同一体的啊，用水跟波来比喻它是同一体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啊，你说断掉烦恼，讲断掉烦恼不是把烦恼断掉，应该是如果比较正确的话讲啊，是熄灭烦恼，烦恼慢慢的平了，熄灭烦恼。好，我们不可能烦恼跟我有个对立的，不是这样。烦恼当下它还是菩提啊，它还是属于菩提啊，属于我们的佛性啊，佛性的一部分啊。好，它是本来它就是一个佛性。好，只是呢这个水上面起了一点波道波浪，这个波跟水是同样的，所以底下波者即是水，水者即是波。善门有多徒，慈悲最是己，是故萨陀伦嗜好常地气提气啊。所以善门有多徒，我们修这个善法解脱之道有非常多的法门，慈悲是最重要的，慈悲最是己，慈悲心啊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慈悲心呢，你把众生哈，就是把众生看成跟你一样，同体大悲，你会为他担心，为他烦恼，为他紧张啊，所以叫做众生最慈悲最是己。这个是故萨陀伦，萨陀伦是一位菩萨。他这菩萨的全名叫萨陀波伦，好，萨陀波伦，水波的波，好，萨陀波伦，萨陀波伦菩萨呢，他是在大般若经，我们叫大品般若经，好，里面的一尊菩萨，这尊菩萨很有名，他有名在哪里呢？他本身呢，为了求般若波罗蜜，啊，为了求智慧。般若智慧，他去跟一个菩萨学啊。那么他呢，你看他非常恭敬的，他对于这个他的老师啊，他的老师啊，以这种非常恭敬心来面对他的啊这个老师。这个他的老师呢叫做法勇菩萨，好，那个法呢，这我们那个佛法的法，勇哈，就是一个哎，这个勇是一个竹字旁，好，在个勇敢的勇上面那个，好，上面那个这勇，好，那这个法勇菩萨他是萨陀伦的老师，他为了要去求法，他没有供养，他自己想说啊，他要去见他的老师，好，他对他老师很恭敬，那么他没有他身上很穷啊，萨陀伦菩萨他很穷啊，他为了要去希望啊找一点买一点供养品哈，他找不到，好，他只好怎么样呢？去卖身哈，自己卖掉自己，然后呢有一点供养去供他的老师，好，那以前呢是这样的，自诚心啊，那诚心到这样程度，那么他就到处去卖他的身体，好，卖身，结果呢到处喊价，好，跟人家喊了，我的身体要卖。好，那我为了要筹一点钱去供养他老师，好，那但是呢没有人要买他，所以他就一直很忧愁，好，一直很忧愁。他为什么要去供他老师？因为他要求这个般若的智慧。那我为什么求般若智慧？因为众生很苦，他希望度利益众生，希望是能够拔除众生的苦，所以他替众生着急，他自己要赶快要开悟，他自己赶快要解脱，所以赶快要有个老师教他。所以呢他这个但是要见这个老师又要先要有他自己很细，他因为他恭敬心，一份恭敬心，他赶快就传一份供养给他老师，他很穷又没有供养品，那么他就为他就是卖身，好，啊，卖身又没人要买他，好，所以他就一直哭， 长提气，长提提啊、提气啊，四号长提气，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长提气菩萨。所以他底下怜悯众生故，他为了怜悯众生，舍乐还忧益，啊，舍这个乐啊，舍掉他自己平常的乐，他怀呢忧益，好，就是啊替众生感到忧愁，众生没有解脱，他呢就会觉得忧愁，好，会觉得忧愁。护身成佛因，损身佛道舍，他保护众生是成佛的因，让众生解脱是成佛的因。如果你损害去害众生的话，佛道舍在佛成佛这条路上就很多阻碍了。底下无财施贫厄，分食与俭利，没有财呀、啊，啊，来施给这个贫苦以及困厄的众生。好，那这时候呢，要怎么样做呢？因为这个财施哈，如果在经典上啊，他提到，我讲比丘哈，出家人哈，出家人，如果出家众他本身呢，他本身福报很大，他有很多的一些福报，那么他要施给贫厄众生呢，好，那是很多可以施，好，那但是呢，很多的出家人他是没有那么多的福报的，他只有去托钵，好，分食与俭利，他呢就用钵里面去托钵托出来的饭菜，分一点给贫穷的人，俭利啊就是减一点，好，分食跟俭利是同样的意思，减掉一些那个饭啊，饭的哈 多减一些饭，然后呢分给这个贫穷的众生。若能修一尺16分不及，这里呢就在比喻财施跟慈悲心的布施。我们认真的做许多的财施，还不如能够修一尺，就是内心，因为他虽然没有财富，可是呢他内心非常慈悲对所有的众生的时候，经典里面记载16分不及一，你即使有广大的财产的布施，很多钱金钱的布施，好，那还不如你内心呢修这个慈悲心，贵对广大的众生，这样子的功德呢16分之一不及其一，好，16分之一不及其一，这个16分是一个数啦，好，这个是常用的数，那不，当然不一定是16分，因为在古代齁 ,16 分是常有的一个数字，所以就用这个比较常见的数，好，来比喻 ,16 分不及其一，好，意思是修慈悲心，功德感召的功德比较大，好，大很多，好，胜过财施，好，胜过财施。那我们在古代呢，出家众他如果要做财施的话，通常是托钵，这托出来的钵呢捡一些食物给人家，啊，分给贫穷的人，啊，分给贫穷的人吃。那这个萨陀仁菩萨哈，萨陀仁菩萨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啊，那么他呢，他去亲近他的老师，在经典里面写那种恭敬心哈，很难想象。你看老师如果没有要他坐下来，他不会坐下来，他带了很多的人一起去亲近这个老师。那么带这么多人亲近这个老师呢，这个萨陀仁那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已经本身是一个很有修的人了。那么他去跟这个老师学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谦虚，好，非常谦虚。他本身呢，老师不坐下他也不会坐下，老师没有教他坐下他也不会坐下，他就一直站在那里，就很恭敬的在老师身边。好，那个以前阿底峡尊者去跟那个荆州大师学的时候，阿底峡尊者已经是整个寺庙108座寺院的住持方丈了。他呢听说荆州大师的菩提心这个法，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好要，就带领他的所有的学生包了一条船，然后到荆然后 然后、航海到印尼，那时候金州大师在印尼，他就航海到印尼，所以现在印尼还有很多佛教的遗迹啊，印尼啊、哦、还有很多佛教遗迹。你看包了一艘船呢、哦，啊，他已经是108座寺院的方丈和尚了，然后还带领那么多徒弟去亲近一个善知识，所以那个求法，你看求法那个法是最重的呢，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包这条船呢，航到就是开到印尼的时候，金州大师呢，好，他也来就是好见到这个阿底峡尊者的时候，马上第一句话问他什么呢？哎呀，好像是12年了。这几年我忘掉了，是十几年。好，说你能够留下12年吗？好、哦，假设12年哈、哦，你能留下12年吗？完整的学习吗？第一句话是这样问的，他、啊、不是跟他寒暄了、啊、什么？不是，你看，所以那个大家求法哈、哦，就是不用管那么多细节了。金州大师那个阿底峡尊者哈、哦，在见到金州大师的时候，大家全部排。好，都排队排好，带的所有徒弟排队排好，然后跟金州大师顶礼下去。顶礼下去完以后，这个金州大师就问着阿底峡尊者说：“你能留下，就是汝能留此12年佛？”哈，马上阿底峡尊者就一口答应，没问题，留下12年。应该是这样的，你才能学法哦，是这样认真的用心。整个是投入的，不管那个也什么都不用想，就是法最重要。自己的个性、名利、未来都不重要，法最重要。这个是我们啊大家互相好共勉的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哎，我好几次都好像都没有问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每次都是我在讲啊，你们都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不要客气了，好好，请说。哎，因为我经过，你看那寺院它本身有同意或是寺院发的就可以了。啊，哈哈哈哈，就是以前啊，我们对啊，他的确有时候、哦、旁边的那些你们的这个师兄师姐啊。他都会说啊、哎，这个可以带回去，这个可以带回去。你们千万记住啊，你反倒要当老师啊，说这个一定要问师父，一定要你要以后要有这个正确概念。那、啊、因为以前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好，那现在知道以后就不要再同样的状况，这样就好了。因为十方常住物哈、哦，那个是大家没有概念的人哈、哦，都不知道那个恐怖，那个因为你寺院的东西是十方，你十方来，他那个到时候你拿不小心拿就是若是恶意了哈，你恶意拿其中拿了一点点走，这个业是跟十方的那个僧众、出家众、十方的出家众结魔的呢，不是结罪的呢。啊，那个业佛都有讲，他说那个很多。忤逆重罪，什么罪佛陀都能够帮忙，唯有偷盗常住物佛陀帮不上忙。为什么呢？业太重，重到不能重啊！偷盗常住物佛陀帮不上忙，这佛陀有讲过，在戒律里面有提到这一点。好，所以你们到寺院里面千万要记住哈，尤其是那个道庙不算哈，我现在指的是佛教的哈。那这个佛教，那这个在你到佛教的正法道场的时候，哦，那个要真的要很留意啊，啊，留意，好、啊，即使打一个电话，好、啊，用一个什么东西，不小心打破一个什么，就赶快要能够去赔，好、啊，打破一个碗筷，就赶快去再去买一个碗筷还回来，好、啊，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时候，你们就真的能够长保人天福报，至少啊，长保人天福报。要这样子一个心，然后呢，不要太随意跟师父要东西。要说这个菜我要带回去，啊，这个菜我要拿回去，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好啊，如果说即使是师父哈、啊、剩菜，希望你们带回去的话哈，啊，你们就等于是发心帮忙解决寺庙的困扰。好， 因为菜太多了，那就帮忙带一点回去。这时候你们就要投一点功德箱，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啊，投个五十块，啊，多少钱都好，啊，就是投一点功德箱，这样子的话不会损福报了。好，因为这十方来的，那你又带回去了。啊，这个是虽然是师父同意的，啊，但是你带回去的时候就投一个五十块钱的，好，这样子简单投一下，好，那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损到福报。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好，正确的做法。我是期望大家能够很正确，啊，这样比较好了，感觉也比较清凉，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清凉，好，好好，请说，哎，啊，就是三解脱门，我们之前因为这个正好前面课有讲到，就是那个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